好，我们讲到这个传福音有上一次跟这我有讲过，就是说除了我们讲到那个大使命，我没有讲的太多啊，然后这一段都是在讲我们的那个传福音的热忱。我们从保罗开始传福音的这一个第一个传福音出来的，然后其他的我们没有太多时间讲，我只讲了两个，就是跟我们中国人有关系的，就是两段啊，就是上一次讲到上一次有讲到从马里翠下来这样子。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为什么要？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伯哥里跟赋能人，有没有人听过这两个人？利数主，对对，利数主赋能人啊，这个有大概有一点听过啊。这两个人到都是差不多100年前，他们的时间差不多。那因为是我去年9月到云南去了啊，9月跟10月那一段时间去，所以呢，我就把这些他们的一些资料把它整理了。因为我现在呢，就是比较有兴趣去走这些宣教士的追寻宣教士的脚踪啊，所以我的题目叫做追寻宣教士的路径。他们走过的这些地方，我们现在过了100年，再去看看这些地方，那个感触是很深的啊。我看了这些地方以后，我真的觉得要我现在在那里那个地方生活30年了，我都不知道，我去的就是3个礼拜的时间，但是如果真的在那里30年的时间，那是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他们来到中国以后差不多10几年才第一次回去英国，不是像我们现在这留学生一来第一个暑假就回去了啊，这个半年就回去了，他们是来了15年才回去过一次这样的情形。所以我要讲伯哥里跟赋能人这两个人的很多的，他们甚至都已经拍了电影，你从那个福音影视或者 YouTube 上面应该都可以找到有一些电影啊拍出来的。这个哈，这个伯哥里呢是带着爱来中国，就是他真的是他有很多的这有一本书是写到使命的爱，里头有很多讲到这些宣教士的这个情形啊。伯克里呢是在英国那一段时间，100多年前，那个时候啊，英国的确很多很多的宣教士，那个时候英国的福音非常复兴，当然跟芝加哥的那个芝加哥的那个穆迪呢到英国去带下了很大的复兴，有很多啊。我们这样看下来的时候会看到一个影响一个，真的是生命影响生命啊。所以这些宣教士都他们前面都有很好的榜样，我们可以看他是在英国一个非常敬虔的工人家庭，他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啊，他是一个工人家庭，天资从小很聪明，可是因为家境很穷，9岁才开始入学啊。那以后呢，他到了23岁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实在看到不管是在人的国度里头或者在神的国度里头，那年轻人啊真的是那种热忱啊，我想我们现在这种50、60岁的人在挑不起那个热忱啊，但是年轻人就非常容易就被激励的这个情形非常宝贵啊。他23岁的时候受到李文斯顿，我没讲，因为他是到非洲去传福音，非常有名的一个李文斯顿，他的岳父也是到非洲去传福音，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接下来啊。那他是受到李文斯顿在非洲宣教的那个激励，他就蒙主呼召到中国来宣教，没有太多讲他的过程啊。那他们就来到了云南的昭通，等会我给你们看那个地图啊。云南的昭通，因为我去年9月、10月的时候到云南去，他在这一段路程当中呢非常的惊险，因为到了上海以后要搭船经过长江，然后到昆明呢很长的一段路啊，很长一段路，在那个当中呢那个船差一点都破坏了啊，船已经撞成碎片了。 而且呢他到了昭通以后，云南那个山都很高的，他几乎摔到那个摔下去几乎快死了。我们不知道这里头当中有什么，因为他没有自己的那个传记写出来啊，不知道这个当中是一定有撒旦的一些工作的拦阻啊，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相信有神的工作，一定有撒旦的拦阻啊。在这样的非常绝望的当中的时候，很可能有的人就那我算了，我就不去了。可是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头，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特别的同在与他同在的情形啊。他在昭通呢，又当牧师，又当教师，又当医生啊，都很多。这个宣教师一定要学这些这各方面的啊。他因为从小很穷，家里很穷，所以失学，所以他就非常重视教育。所以他开始到了昭通，云南的昭通以后，他就开始要引入现代的教育。那我们知道这是100多年前呢、去年的我是9月去的，8月的时候正好是他到云南传福音100周年，所以他的孙子全家都来了，来参加他的那个100周年的那个情形。所以100年前他就开始带进现代的教育。那有一天呢，风尘仆仆的一些所谓贵州，叫做他是在苗族，苗族有很多不同的，我们知道中国少数民族那个都有很多分很多不同的族啊。那他们呢，这里很有意思的，那些苗族的人就偶尔听说一个传言，说一个名叫耶稣的神正在寻找迷失在山野里的羔羊。我相信一定用那个路加福音16章讲的一个福音的这个见证。所以呢他们就找到这个昭通的教堂，可是他们非常害羞，就在门口等了很久，不敢进去，不敢敲门进去。很有意思，那个电影就是这么演的哈。然后待了很久以后，其中有一个人呢就说，我们已经走那么长的路来了，现在在门口不进去，那做什么呢？他就敲门就进去了，跨出了这一步，结果整个这个苗族就真的改变了，真的是奇迹发生了。那伯格里呢就很热情地接待他们，让他们住宿。以后呢他们离开以后，在5个月里头，这个消息就传出去，5个月里头接待了4000多位花苗，苗族的人，他们叫做花苗啊，所以他们穿的衣服都很花的啊，真的是很花，等会给你们看啊。那他们就一直来啊。所以呢伯格里呢，其实本来是昭通是一个城市县城，他就决定我要进到这个大花苗的那个族群里头去，他们在山区里头啊，所以呢他就决定进去。当时有个地方叫石门槛啊，这石门槛这个很有意思啊。那个时候伯格里到一个地步，从英国寄来的东西，寄来的信或者什么东西，只要写中国石门槛就一定可以收到。石门槛一个很小的地方，就是因为伯格里从英国寄来的，只要写中国石门槛就一定可以收到。哇，我这实在很有意思啊。那他就到了1904年就到了石门槛去，他呢去拜访当时的一个土牧叫做安荣啊。他不是一个狡猾，不是一个狡猾的人，你看他的那个脸就不是一个狡猾的人。他跟土牧说，我要买一块地，因为那个其实都一大片地，云南那个地方根本就是荒地啊。他说我要跟你买一块地，他说你要买多大，他说一张牛皮，他不是诡诈，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没讲清楚。然后那个安荣那个土木就说，牛皮那就这么大一点，送给你算了啊。他说我还是要买啊。结果他最后他其实不是为他自己，是为了那些苗族的人，因为如果说我要买这么一大片土地，他绝对不会卖的。结果你猜他用什么方法？他把牛皮切成这么细，很细很细，然后连起来，哇，那圈起来有一大片地，有11亩啊，一张牛皮大哦。他如果说我要买这一大片土地，就是买他也不会给，因为那个土牧就是欺压这些苗族的人嘛，那他还是跟他买的啊。所以呢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结果。我们去看了，哇，这 一张牛皮圈出来一大片土地啊，你等会就可以看到那个有多大的，因为他把它割得非常非常细，就是这样子连起来一张牛皮啊，很聪明对不对啊？很有意思，我觉得他不是狡猾，因为如果说我要买这一大片地，他绝对不会卖的啊。苗族是一个苦难的一个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啊。那个有一个人类学家他说，人类有三种人很苦难的民族，一个是苗人，中国人的苗人，尤其不只是中国人，是苗族的人，犹太人、吉普赛人，我们都知道对不对？这两种我们都知道，没想到其中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国人的苗族啊。所以呢，他叫做云贵花苗之王伯格里啊，他自己写，这是那些苗族给他的一个称号啊。他讲了一句话，他写的书里头，他说各民族的历史中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他们呢只能算是一个小群族群，可是他们是神心中的花朵，因为他是花苗，他们是称为花苗，所以他说他们是神心中的花朵，他拣选了这个地球上的弱者啊，就是派了他去那里。那这个就在这个地方看到啊，有个小小的这个绿色的点，就是在云南的东边，最东边，云南四川贵州的交界点，就在这个点上，就在这个点上啊，在这个地方呢，那他就来到这个地方，有个地方叫昭通，他们分了很多，有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红苗，我都搞不清楚啊，就是根据他们穿的衣服，他们来决定啊。那他们住在很多的那个很多的地方啊，就非常的受苦啊，就被歧视啊，而且他们都没有文化，就是没有读过书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是在半农半奴的地位，被欺压的这个情形。他那里那个时候大概住了300多户，那他们呢，这里很有意思啊，他说石门坎的苗族基本上是没有人认识字的。没有几个人能够将数目字从一数到一百，我们现在小孩子都会对不对，幼儿园的小孩子都会了，他们没有几个，所以他们呢，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然后他们要去做生意的时候一定要带着这些能够算数数到一百的人去，要不然他们没办法做生意了，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就一直被欺压。所以呢，他们后来的学校就是伯格里为他们设的学校，有一个叫溯源碑，它上面就写了，我们好像未开化的人一样，没有土地，别人看不起，尽是笑话我们，这就是苗族的这个情形啊。那贵州最一个偏僻的地方就是石门坎，这个地方呢，交通非常的闭塞啊，一直到1975年才开了简陋的那个公路，我们上去的时候，到现在我去年上去的时候，那个路还是相当难走，还是颠颠波波啊，一坐都坐6-7个钟头，就是这样颠簸上去的，而且还有人都是驮着这个马这个背这个情形啊。这是贵州威宁县石门坎，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从贵州来？没有啊，没有人是从贵州来，这个叫就石门坎。为什么叫石门坎？就是它这有一个石，像一个石头，像一个门一样。那这里有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所以叫石门坎啊。那这个就是他们的人，就是那个花苗，就是穿这样的一个情形。他们看衣服就知道是哪一族的人啊，非常非常明显的。那伯格里呢，为在石门坎建了学校，在那里呢，用为他们用了文字就教他们了，而且呢改变了他们几千年的那个拜鬼神还有他们种酒的这种恶的习惯啊，很多的这个情形。而且他们那个民族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叫做抢亲，不知道是怎么抢啊，就是很不文明的婚姻习俗，大概看到一个女孩子就抢了，大概是这样的情形啊。那这个伯格里都把他们改变了，都改变得非常非常的开化现在的情形。这是为他们造的文字，这个文字呢都是从英文的那个把它转过来的，就是有的是这样写，有的是那样写，有的是 L， 有的是这样写啊，就变成很多很多不同的文字啊。 他很有意思啊，他这些人呢替他们发明文字的时候，他们没有文字，但是他要安慰他们，因为他们一直都很自卑。他说其实你们是有文字的，你们是有文字啊，那你们的文字遗失了。他跟他说啊，他你们的文字呢随着这个河就流走了啊，他说我呢就把你们捡回来了。要不然他跟他们讲说我给你造文字什么，他们就那个，我里面是有文字的，我就把你们捡回来了。所以就教他们这种文字啊，这个很有意思，他们的文字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的。1905年第一批建筑落成了，所以他们开始拥有第一个教会学校礼拜堂，就是都是一个的啊。那个时候还其实还没有修好的时候，开始盖的时候比较小，结果还没修好的时候很多人就来了。很多人来了以后，你看有的人要走两天的路程，有的人要走两天的路程。那个后面有一个牧师，他要来跟我们解释这个整个讲解给我们听，他早上走了2个小时过来，还要走2个小时回去。现在这个时代哦，还是这样的情形哦，没有车子，他们有的要走2天来礼拜。所以那个礼拜堂的教堂开只能容纳350个人，可是有时候来到1500人，1000到1500人，所以没办法，就必须要分堂聚会，就好像我们现在如果坐不下只好分堂聚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这是伯格里为石门槛所建的学校，这个都包括在那个一张牛皮圈出来的一大块地啊，很大很大的啊，很大，我们走了一圈还没走完呢，这一张牛皮圈了这么大一块地啊。这是石门槛的那些学生，他开始是先教小孩子的这些学生啊，这都是100多年前的这个情形啊。当时的这些其实很破旧的，那当然有一次地震的时候，这些原来的这些都已经失去了啊，都不能留下来啊。这是都是他们当时的一些苗族所拍下来的照片。但是这么多人哦，这个一聚会的时候就来了好多人哦，那真的是很感谢主，他在那里做得非常非常有果效啊。这个石门槛的这个伯格里呢，在那里教他们的时候，就从一开始这个连1到100都数不来的这些人，就教他们，教到后来呢有好多人都有好几个人读了大学，而且都还有读到博士的，到一般的学校里头去。当然我相信中国政府对这些少数民族是有优待，但是还是很不容易，本来是1到100都数不来的人，可以教他们教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而且他们的文字跟我们的汉文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他们还要重新学汉文，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哈。这很有意思的就是，这是当年所盖的这个游泳池啊，我们就想说怎么会有为他们建游泳池啊，而且是用水把那个用竹子把水引下来的。为什么要为他们建游泳池？因为他们其实是很保守，其实苗族的人呢一年只洗3次澡，出生的时候洗一次，结婚洗一次，还有死的时候洗一次啊，这是
生死，
哎，生死还有结婚，就是这样。那他没有办法讲，告诉他们说，哎呀，你们要洗澡啊，一面是水不够，一面呢，他们的习惯是这样子啊，那没办法讲，所以他就用这种方法，就说要游泳啊，那其实就是洗澡了，对不对？其实，所以那些学生就开始有这种现代的文明，就是这样。这个是到现在啊，这是我们去看的时候照下来的照片啊。这个是那个走了2个钟头的牧师来替我们解释的一个苗族的人。这是他们石门槛基督教福音堂，就是在就是这一大片里头的其中的啊一个。这个就是这些他们的这些，你看他们的有黑苗、有花苗、有白苗，就是穿衣服来决定他们的那个情形啊。他们都一起来到这个地方聚会。这一张图不是里面的，是别的聚会的情形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是非常的虔诚，就是都是这样，男的也都是披的这个披肩这样，因为那是他们的一个 文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看他们的衣服就可以知道，有时候我们在路上走，哦，这个就是什么什么棉花，就可以知道这样子呀。很多他们的那个整个山区就是这样的一个山区啊。这是这一棵树，这一棵树呢叫做无名古树，它是1910年的时候，伯格里回到英国去，就带了一个树苗，这个树苗来，不知道什么树，所以他们不知道，然后就种了以后，现在长了这么大，就是100年的古树了。他们把这一棵树叫做福音树，因为不知道那是什么树啊，那就是这个情形。以后呢，因为有一场伤寒，所以呢，那个地方就受到这个影响。那他其实跟英国联络，寄了很多的药过来，可是还没有到，因为他本来想说到过了夏天以后就会好一点，然后药还没收到，所以他就很多学生被染上这个伤寒死了。但是呢，他最后我看了那个他影片，有一些到现在100年，有人来提起这个事情的时候，还会讲到掉眼泪啊。他说他把那个伤寒的那个药打在学生的身上，没有打在自己身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形，要让那些学生能够好啊。所以他9月15号他就离开世界，只有51岁。这是非常，这是学生，那个学生就葬在这个地方了，就是很多的坟墓。所以他就说，最后他就说，我要跟学生们葬在一起，要在一起。就在这个上面一点的地方，为他盖了一个这个石门坎伯格里的纪念碑啊，就是这个，这是讲到这个，都是他的这个情形哈。那100周年的时候，就是去年的，应该是8月多的时候啊，他的孙子在英国就来了，就是中间这个是他孙子，这是孙媳妇，这是两个他们的孩子，所以是曾孙了，孙子曾孙啊。100年，他们很感谢主，他们的一家人还是一样，还是很好的啊。那他们来这里呢，他们穿的就是这些苗族的衣服，就是在那一个教堂的里面的聚会的情形啊。这是他们当时聚会的这个很多的那个感恩的这个情形哈。中国政府呢，因为这个他的孙子要来，所以呢特地把真的啊，特地铺了这一条路，因为想他们从英国来这个路不好走啊，所以我去的时候我是他们走了以后我才去的。我如果知道他这件事情的话，我会早一点安排，早一点去，正好碰上那个。可是他们离开了以后我才去，所以我也是走在这一条路上啊，因为这是中国政府为了要他们的孙子要来，所以特地铺了这一条路。那这就是我去的时间了啊，这我去的，我们照的照片就是现在呢都可以看到这个很高的山上，它现在都有这个有什么女教师宿舍、游泳池，都是遗址啊，足球场，还有足球场啊，教他们打球，还有很多的这些啊，就是那个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当然都不是，现在都已经是很只是一个遗址就是了哈。还有大礼堂的那个遗址哈，这个都有。伯格里当年所建的宿舍，它是用5英镑小屋遗址，就是用5英镑开始这样子盖起来的。现在呢，就是都已经是没有看不出来了，只是这个遗址就是了哈。所以这是一个很高的山上，那他们那个年代100年前，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地方那个厕所一定不是我们现在这种情形，对不对哈？那个吃的住的完全就是非常的一个简陋的一个情形哈。当中圆圈圈的是我哈，因为太小了，你们看不出来是在哪里哈。这是我们那一辈人哈。这个石门坎小径啊，我们就走在这个上面。这个它的那个教室啊，就是石门坎所建的教室的遗址，后来呢就盖了，这个还可以留下来。后面后来就盖了这个比较好的，就是 啊，那是后来盖起来的哈，所以呢就帮助他们在这个教育方面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很好的啊，这就石门坎的那个啊礼拜堂啊，这个后面上去就是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坟地，那个上去啊，在教堂里面走上去就是那个坟地啊，那这个就是啊讲到这个伯格里他100年前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我们真的是没办法想象，这个就是100年前来到我们中国的大城市都跟现在我们都没办法想象，更何况是到那样的地方去啊，这是他的纪念碑。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中国来的有没有听过小水井，那个在中央电视台上有他们唱歌的那个很有名的，非常他唱得非常非常好，中央电视台他们去比赛的时候都是得名的，是小水井的苗族，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苗族的人很会唱歌，对不对啊？其实我们去了我们才知道，他说苗不是苗族的人会唱歌，是苗族的基督徒会唱歌啊。那当然中国政府不会讲他们是基督徒啊，就讲是苗族就是了。所以小水井是很有名的，非常有名，他们每一次去参加然后到北京去表演是这样子的哈。那我去了哈，这是小水井，他们要我戴上这个帽子，就是他们的那个打扮，就是苗族的人他们唱跳舞的时候都有戴那个帽子，他们就一定要把我戴上去照一张照片啊。你看看他们，你看他们有人，就是这一个人，他把他的帽子给我戴了啊。那一天晚上我们到那里的时候，他们特地小水井的这些基督徒呢，唱歌给我们听哦，他们这样子真的唱得非常的好啊，真的唱得非常的好，就是只有基督徒会唱诗歌，不是所有的苗族的人都会唱诗歌啊，都会唱歌，那个他们唱得非常的好啊，真的非常的好。那山区的苗族的基督徒住的是这样的地方哈，这个我们到不同的山区去看，就是这些都是山区的基督徒，这是苗族，他们穿的又不太一样了哈，这些都是基督徒，在很简陋的一个房子里头聚会啊。好，那我们再讲另外一个赋能人，有人听过这个在傈僳族的传福音的赋能人啊，这一个人呢给他的评语，这个上面就是我们可以找到的，叫一个焚烧在祭坛上的生命啊。他是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他是傈僳人的使徒，就是说他们给他的一个老傈僳文字的创造者啊，他也是为他们创造文字的。他来到中国的时候是22岁。在那个地方住了30年，跟土人在一起啊，与土人为友，以崇山为家，经历患难，濒临死亡，52岁的时候死在云南的宝山啊。他付出的不只是30年的性命时间，而是把性命都焚烧在祭坛上。他跟我们前面讲的伯格里不一样，伯格里家里很穷啊，这个人是非常有钱的，是英国皇家的那个学院毕业的啊，他的父亲是皇家兽医外科学院的院长，你看这个是很那个哈，他的母亲是摩拉维亚的那个摩拉维亚，我们知道摩拉维亚，我其实因为主要是我讲到我说我现在我整个如果有机会我就是去看这些宣教士的这些不会去旅游的，因为也没时间也没钱啊，而且我现在对这个很有兴趣，我去年的11月去了德国一个月，所以我在德国在柏林附近，因为我们教会有宣教的团队在那里，所以我到了德国以后我说你们无论如何我在那一个月，你们一定安排时间带我去3个地方德国啊，一个是摩拉维亚的这个地方啊，在德国的那个德国边界的那个地方一定要带我去，他们有守望祷告100年的这一个守望村的那个哈，摩拉维亚一定要带我去。第二个是那个马丁路德在那个威登堡的那个哈，那明年2017年是500年，所以他们在整修整个那个95条罪状的那个教堂，那个都在整修啊。我说第三个要带我去的是德国的那个 那个纳粹的那个叫什么
集中营，
纳粹集中营，现在看不到那些房子，可是就是看到一些照片啊。那这三个地方都是离我住的地方不是太远，大概2个钟头嘛，所以我就去了。所以那个摩拉维亚那个也实在是一个真的是了不起啊，那个到现在，不过很可惜的就是当时盖起来做24小时守望祷告的那个楼，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啊，现在是当着老人院了、啊、就当然24小时祷告还可能还继续，可是那个房子就是老人院。那欧洲很多的教堂都卖掉了，卖给而且是回教徒把它买下来了哈，就是真的很可惜啊。像美国现在的教堂大概就是卖给中国人跟韩国人了啊，那欧洲的教堂是卖给这些回教徒了，所以真的是我们看到整个那个情形啊。那赋能人他的背景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情形，他最擅长的是数学跟音乐啊，他是皇家学院工程系毕业，可以做任电机工程师。你看他的各方面的条件非常好。我们上一次讲到那个施达德，也是英国非常非常有钱。他妈妈说：“你去中国以后，跟内地会说你要替他预备一套餐具啊。”我想连个破碗都不一定有，还可以预备个餐具啊，这个真的是不能想象的。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前途，英国皇家的电机工程师，对不对？他呢20岁的时候举办了一次钢琴演奏会，你就知道他钢琴弹得很好啊。然后呢同年那一年呢，他受到这个施达德的影响，所以我刚刚说了伯格里是受了李文斯顿的影响，这个人是受了施达德的影响。他也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施达德也很有钱。他就讲到像听到这个内地会这个施达德他不募捐的信心的原则，而且他所有的都奉献出去的，所以呢他大学毕业以后他就说我要加入内地会。他申请了3次都没通过，因为他耳朵有耳炎啊，就被拒绝了，第3次通过了。所以那个内地会要派宣教士来，那个健康的情形还有很多条件，能够被选上的都是真的是他的条件都是可以的哈。那他就跟第一位进到云南的宣教士叫麦克蒂啊，他们就进到，他是骑着驴子，因为那个是高山，不是100年前没有开公路。我们现在去的时候，我坐的简直是腰酸背痛，坐颠颠颠颠颠颠6个钟头到一个地方，换了一部车再坐颠颠颠再颠7个钟头，是这样子坐的啊。那很远很远的，他们是骑着驴子经过了漫长的，然后到了云南的西部另外一边呢、啊、他在那里宣教以后呢，他就到了，我相信我们读历史的时候读地理读过腾冲，对不对？只知道那个名字腾冲啊，就是这里所说的腾越啊。那很有意思，他就在那里传福音，在那里开始传福音。他就进到，他不是第一个进到云南，有很多宣教士我们都不知道名字的啊，那神都纪念。他进去的时候就在，因为他们那里都有市集赶集那种啊，一个礼拜一次的那个卖东西的，所以他就在那个地方呢就发单张啊，然后去发单张，结果呢他的那个很多人拥挤，就把他推倒了他的书摊啊，偷了他的钱。很有意思的，有个小孩子偷了一本马可福音，因为他那里都是小册嘛，福音小册，那就带回去给他爸爸读，结果他爸爸就信主了，很感谢主啊。有时候我们圣经如果丢了，也是可能就让一个人信主了，也不一定啊，很感谢主啊，就信主了。这个人呢以后呢，赋能人就常常到那个市集去发单张，我们去的时候也碰到他们赶集的时候，但是这个栗树组这些人礼拜天绝对不开，礼拜天就是完全就是聚会，所以礼拜天不做生意的，真的很感谢主，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啊。所以呢栗树组的人对他很友好，所以他就留下很好的印象啊。那开始呢他是对汉人传福音，他开始并没有想要对少数民族栗树组传福音，对汉人，因为他学的是国语嘛， 那在学的国语，然后去那里要重新学啊。结果有一个傈僳族的人就跟他说，如果没有汉人在我们这个村里的话，你会发现福音更容易传。然后呢，他就开始是向汉人传福音，以后就慢慢的就有人信主了，傈僳族的人啊。后来他写了一本英文版的书啊，叫做《亿万华语》。我们现在有15亿都有了，对不对？中国人大概不止15亿，官方说13亿，很多人都不在名册上的，对不对啊？没有报名，没有那个上那个叫什么户口的啊。亿万华语那个时候100年前他就写《亿万华语》这一本书，所以他里头就讲了很多，他为什么没有向汉人传福音，汉人拒绝，所以他就宁可到少数民族那里去宣教啊。傅能忍呢，就后来呢，就跟一个叫高曼，到了海拔7500多英尺高的傈僳族那里去。我到傈僳族这个地方啊，我去的地方大概3600，他们说的3600英尺。他说半个钟头走到，我2.5个钟头才走到。这是我说我半条命啊，真的是非上去不可，因为那礼拜堂是在最上面，我非上去不可，我实在走不上去了啊，那个我心跳心脏都受不了了，因为很陡啊，有的人我们有年轻人好像跑得像小鹿一样忙跑上去了，哎呀不行啊，就两个人留着陪我，一个在前面我拉着他衣服，一个在后面撑着我，哇，这是我一生最辛苦的一次旅程哦，太辛苦了啊！所以我下次去的，我以后都要问有多高啊！我不要听他讲几个钟头，半个钟头，我2.5个钟头都走不到啊！我以为半个钟头就可以走到，我走了2.5个钟头啊！哇，他到7500多英尺高的那个傈僳族那里去参加一个婚礼，结果在那里就像传福音啊，以后他就开始传福音了，传福音以后很有果效啊，真的很好。虽然这些人过去有很多偶像，家里都是很多偶像，可是他听了福音以后，接受了以后，就把偶像都去掉了，很好啊。所以开始呢就有人开始信了啊，他非常高兴。然后他最后呢，因为他跟那个我们上一次讲到剑桥七姐里头有一个叫何思德，我也提过说他后来戴德生之后就是他接那个内地会的，那他跟这个傅能忍是很要好的，所以呢他就经过他同意以后，他就说好，那你就进到西北山区那里去建立一个福音站，就开始向全力以赴向10000多的这些傈僳族的人传福音啊。等会给你们看那个情形以后呢，他就开始传了。那这个傈僳族也是一样啊，他们分很多种，花傈、黑傈，还有什么很多很多这种不同的，我们都搞不清楚了啊。你看他们穿的衣服就是这样的情形啊。傅能忍在那里呢花了2.5个月的时间，到22个村，他那个村我刚才有一些照片，就是这里一个叫做什么村寨，叫寨啊，那个叫寨啊，那个地方就是几家人聚在一起，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访问了22个这个村寨啊，然后向他们传福音，有120个家庭信主，两个半月，120个家庭信主啊，你说他是不是非常喜乐？哇，什么都忘记了，这么多人信主，而且把偶像都烧掉，所以到1917年，一年的时间里头就有800个人信主，哇，真的很有，真的传福音非常有果效。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刚刚看的伯格里是在这里，
是
东边，这个是在西边，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边防边界了，对不对啊？那我们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国家的那个政府的那个边防非常非常严，每一部车它一定，因为那里有很多是那个过过 偷渡的什么很多这些，所以每一个人的护照都要查。那我是美国护照，所以呢只有我一个人是美国护照，所以呢到那里的时候，哎，看了以后，那你下去到那个有个那个负责的那个地方，他就问我说你来这里做什么。还好他们先告诉我啊，其实我都不懂。他说你就如果问的话，他已经告诉我那个边防会问，你就告诉他说你来观光啊，那观光要讲得出地点啊，你来观光啊，你这有什么好观光的。那里有两个很有名的，一个叫十月亮，一个山，有个远远的叫十月亮，还有一个叫什么什么湾，我都忘记了，我名字忘了，一个什么湾。他说你就记得这两个啊，就告诉他说我要去，我是来观光，要不然他想你一个美国人来这个地方做什么啊？所以呢，这个已经到了边界了。那伯格里呢就在这个地方，这是怒江大峡谷，你看这个很雄壮啊，哇，这个。为什么叫怒江哦？那个水你看好像不是很快，可是很多人在那里被冲走都死了，叫怒江啊。那怒江大峡谷，这不是美国的那个大峡谷啊，这是怒江大峡谷。这个地方呢，傈僳族信主是这个区的人信主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地方。本来是很多他们傈僳族的人为了这个受了很多苦啊，可是今天那个怒江大峡谷叫做什么？神居住的地方。我再给你们看一眼，他说这是神居住的地方啊，因为那里的人都信主了，有91%的傈僳族的人都信主，91%啊，哇，真的是。所以那个这个地方叫做神居住的地方啊，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虽然他们很穷，可是他们在那里呢，你在路上看到的人都非常的 peaceful， 很，因为都是基督徒嘛，91%，你在买东西啊什么这些都非常非常的好啊。我们就来到了那个地方，他们享受虽然很穷。后来我回到福州以后。我们寄了好多衣服去，跟弟兄姊妹讲，你们的衣服啊，洗干净的、啊、寄去，那个运费很贵啊，非常非常贵啊，运费好贵好贵啊，因为那个地方就是要翻山越岭这样送过去嘛，所以那个不是邮寄，不是我们想象，虽然一包一包寄过去，寄到一个地方以后，还要有人送进去，所以那个运费非常非常的贵啊。那他们呢？享受幸福宁静的生活，他们穿的衣服啊，有很多都是很时髦的，因为都是城市里的人给他们的送进去的，都是这样的情形哈。这是他们住的这个村宅，就是都是这样的房子，到现在是现在啊，就是这个木头搭的。那其实那个地方冬天很冷。冬天相当冷啊，很冷，可是他们就是住这样的房子啊，都是现在都是这样的情形，就是一个地方就几家人住在一起啊。所以我们后来回来以后，我们曾经谈过一件事，我们说在那个地方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啊，我们不光是给他们钱，我们说他们也都没洗澡啊，这些人也是一样，我们就想说，哎，我们可以在那个聚会的地方设一个这个澡堂，让他们来洗澡，然后他们一定要经过教会，一定要借着教会，不过他大部分都是信主的人，已经91%都信主了啊。所以这是我们在想的，不知道你看这个都非常非常高的山啊。这个赋能人呢，在他们中间受了很多，非常不容易。这个伯格里是去对花鸟传福音的时候没有太大的阻力，可是赋能人在那里呢很不容易，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啊。那个瘴气因为那么高啊，野兽什么都有，很有意思。哎呀，忍饥挨饿，伤寒疟疾，肠胃什么病都有，他几乎丧命。他去了很多年以后才结婚，一直就是单身一个人啊。他是我们刚刚讲过，他是英国皇家的那个，他爸爸是皇家院长，对不对啊？他在那里，你看这里描写，他说衣着褴褛，看上去好像一个洋叫花子， 好像一个乞丐一样，就是这个样子哦。真的，我真的很难想象他们这种爱那个爱中国人的那个心哦，就是这样子去。他们，我相信他们最大的一个就是主耶稣都可以从天上那么荣华的地方来到我们这个罪恶的世界，那我们有什么不能去的，对不对？一想想主耶稣，我们就什么都可以做了，主耶稣都可以做得到的，我们也可以，对不对？所以他说人家就叫他一个洋叫花子啊，他都不知道他原来是这个皇家的这个享受多舒服的啊。这个还有一组的人呢，叫客卿组的人，非常的野蛮，把他的东西全部抢得精光。他那个房子已经很简陋了，把他抢得光光的，什么都没有啊。那因为他是一个人嘛，结果很有意思，就是客卿人这一组这些人呢，这不是秘书组的人，是别的啊。最后还跟他建立了友谊的关系，这个有点像南美那个五个宣教士一样哦，就把他这个五个人都杀了，结果他们的妻子又去啊，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啊。有一次有一个野蛮的客卿人拿着刀啊，紧紧的追杀他。我们刚刚看他瘦瘦高，他个子很高，腿很长啊，他一直跑到那个传记里头写，他一直跑到实在没办法，结果看到那个飞有一个刀飞过去，从他头上飞过去，哇，他想说我都快没力气了，他还好以前还比较健壮一点啊，哇，他以为说快死了，结果冲过一片树林以后，哇，倒地了，就没力气了啊，呼吸急促了，结果那个追他的人呢，哎，就听到他的那个声音就越来越远了，这个有点像我们看，如果你们看过那个毛尾，就是那个南美五个宣教士也是一样，下雨的时候，哇，那个人要把他杀了，对不对？小孩子的时候，结果突然打雷了，哎，其实就躲在那个树的那个里面，躲在里头啊，就没杀了。结果呢，就是这样子，他当然感谢主，经历这个神奇妙的拯救。最奇妙的事情是，他过世了以后，那个父师母呢非常的哀痛，后来他带着女儿，他都是女儿，带着女儿要回英国，结果呢突然有一个人来敲门，一看是一个客卿人哦，他这个师母也吓得不得了，这个客卿人对他很不友善，结果呢介绍了又说，这个来拜访的人就是那个拿刀要杀他追杀他的那个人，他后来信主了，可能不是他传的啊，他信主了以后，他听说这个父师母要回去啊，所以他特地来拜访他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真的是很奇妙的这个改变呢、啊。这是他把福音传给这个中国、泰国、缅甸的傈僳族的这些人啊，因为我们知道在边界的地方都有很多不同的族，还有一个南边我没有提到啊，我也到了南边，云南这么大啊。昆明在中间，所以呢它交通呢不管你到哪里一定要到昆明然后再走，不能直接这样过去的，我是先去了东边啊、哦，先去了西边，一定要回到昆明然后才有路到东边，然后这边呢还要回到昆明然后再到南边，就是这样的情形。那南边我就不再提，因为那个资料很少，那个地方叫做傣族，一个人字旁一个泰国的泰啊，泰那个叫傣族，那个就是也是跟泰国有关的，有很多就是从那里进去这样子，那个地方有一些宣教士在那里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他们都是接待那些长大麻风的，这三个我现在说的伯格里还有赋能人，这个也都是伯格里把那些麻风病的人，我们刚刚看到他那个山啊就隔了那个远远的山，就是他都指给我们看那个地方就是那个麻风病的人就在那里，然后他去照顾他们，是这样子的，把他隔开啊、哦。那到南边那个傣族的地方也是一样，也是照顾这个麻风病的人，不是这两个人啊，是别的人。那个时候那个麻风病这些我们中国人这些少数民族这些说那个是琵琶鬼，说琵琶麻风病长出来这样，他说是琵琶鬼啊、哦，连家人都不敢。 都不敢接待，都要把他赶出去的。但是呢，他们就来照顾这些人啊，就是很好的照顾。好，这是中国、泰国、缅甸的这个傈僳族，赋能人向这些傈僳族的人传福音了、啊。这就是你看他个子很高啊，他个子很高，腿很长，所以跑得很快。他很晚才结婚呢、啊，就其实很长。这些是傈僳族的人呢、啊，你就可以看到傈僳族的基督徒。这些是基督徒啊，这上面有几个字，傈，这里就写哈、啊，傈僳基督徒啊，这些你看他们这个那个聚会没个大厅可以聚会，就在外面聚会，这可高兴了啊！你看每一个人都哇很高兴很喜乐啊，这是傈僳族的人在那聚会。以后呢，这个他们就开始呢编了傈僳文字，也是为他们编的文字啊。然后呢，就写了基本信仰问答、诗歌、儿童祷告、马可福音、约翰福音了、啊。以后他们离开以后，交给当地的同工，这个做得很好，就是让当地的同工第一个信主的杨志敬啊，这一个人信主以后，然后就交给他，然后继续带领下去。以后呢，完成了1936年完成了全部的新约翻译。上两个礼拜，我们教会有一对宣教士来。是美国 Cornell 大学的那个翻译文字的那个博士，夫妻两个都是啊，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那他们两个是学这个，就是为了要翻译圣经，所以他们就到中国的壮族，在广西，在壮族那里。哇，我觉得我如果把这些资料收起来的话，又是一个宣教士的这些，他们常年就在那里做翻译的工作。真的非常，他们在 Cornell 读这个文字学，就是做翻译的这个，哇，非常非常了不起啊！真的非常感谢主啊！这是他们的文字，你看是不是像英文一样？我们几乎都可以。你看这个是诗篇23篇，
亚和华，
怎么有纽约？你看这是他们的文字啊！所以这些少数民族他们学的不是我们汉字。完全不是汉字，因为都是这些宣教士为他们编的文字嘛，啊，给他们创的文字，然后就教他们呢、啊。这个诗篇23篇，他们就是这样唱的。我不知道，我没有特地去学着怎么唱啊，我没注意看。这就是诗篇23篇了、啊，很有意思的。这是他教他们，啊，有了文字以后就教他们读书。最重要的就是圣经。就是翻译圣经啊，这是傈僳族的人，你看这教他们非常非常，一个人30年的时间在这个族里头所带下来的那个影响有这么大哦，真的是非常感谢主啊。以后他再往南走，然后到了那个边界的地方啊，到缅甸那里，在那个地方呢，那个地方都是种鸦片，那个就所谓的金三角哈、啊，那个地方种鸦片。然后他带他们信主以后，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一定不可以抽鸦片啊，要烧掉鸦片，不可以抽这个鸦片烟，要不然就不可以成为基督徒。”哇，这个信仰非常坚定啊，不是妥协的，对不对啊？不是妥协，就是一定要放弃，要这样子做。结果呢，有20几家种鸦片的人，最后只有2家人没有，只有2家。没有信主，其他全部信主，而且真的把鸦片都烧掉啊！在怒江那个地方，两岸有7、8间教堂建起来，所以呢，非常的不容易。而且他的带领就是让当地的人，他不，我们刚刚不讲他很有钱，对不对？他不是说我从家里拿了很多钱来帮助你，他告诉他们说，你们呢，他们很穷，可是你们要自己买圣经，自己买福音书，买诗歌，我不出钱。你要自己建教堂，这个是对他们很好的一个，他们可以一起摆上来做的。所以呢，傈僳族的这些教会呢，基督徒真的是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真的是自立自养自传。所以当他过世了以后，那个外援停止的时候，没有外援进来的时候，他们还可以站立得住，还可以继续的，这个教会还可以撑下去。他结婚的时候，我们刚刚说他21岁左右到中国来，到43岁才结婚。 他这个结婚的妻子呢才23岁啊，这个我们上一次讲到那个施达德，他妻子也很宝贵啊。结婚的时候他说，你看我现在你要不要知道我有多少钱财什么财产，他说那个财主，主耶稣对财主怎么说，要变卖所有，他说那你就这个妻子新娘子说，你就把所有的都变卖，你就照着做吧，有这样的妻子啊。那这个富能人的妻子也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巡礼会的一个台牧连传教士的女儿，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父母都是非常爱主敬虔的这个基督徒啊。结婚以后呢，用4个半月的时间去拜访云南各教区，走了1400公里哦，哇，这个相当不容易啊。他后来因为脑疟疾去世，也是53岁左右去世啊，就葬在宝山，有3个很年幼的孩子，但是他的宣教工作还是继续啊。这是他在宝山的那个，本来这个纪念碑在那个地方，政府差不多要扩建拓宽的时候，差不多要把这个纪念碑要弄掉了，正好有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他就把它要过来，然后就放在他的教堂里头，所以现在是在他的那个教堂宝山一个教堂里头啊，这个纪念碑。这个宝山的云南宝山的教堂有很这个情形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里在怒江的这个栗树组呢，有1995，本来是14000名的栗树组，到1995年的时候上升到超过10万，所以会有91%的人都是基督徒啊，大部分都是栗树组的人。这个印的这个文栗树文的圣经有45000本啊，还有这个小册都是这个赞美诗，都是现在政府承认赋能人所发明的栗树文字是他们的，因为他再给他们一个文字他们不会读了他说我们还是要用这个旧的啊，那么已经用了100年了，这是他们不同的地区的这个栗树，这个在外面吃饭都在祷告，你看这个都是很多这样的情形啊。现在栗树族有9万多人，在福贡那个地方，我们去的那个福贡那个地方，有91%都是基督徒，9万多人里头91%都是基督徒，而且他们的教堂有340几所，就是一个教堂一个教堂坐不下，就一个教堂就是这样子啊。这是福贡的一个教堂，我刚才已经讲过，他们这个福贡这个地方，礼拜天是全部都不做生意的，全部都不做生意，礼拜天真的都是聚会啊。这个是都是他们的，你看他穿的衣服那个都是这样哈，这是他们基督徒唱诗歌，你看他们现在懂得可以唱诗歌啊，就是看他们那个文字，汉文他们不会看，可是他们就唱那个用那个唱诗歌啊。他的女儿为他写了一本这个山语，这个中文啊翻成山语，这英文版是这个 Mountain Rain 啊，这个他女儿替他写了一本这个书啊，传记非常的好。然后呢，我们就会看到说，他们里头有很多本来酗酒赌博都消失了，而且创了10几种的民主文字啊，创了现在的学校、医院、孤儿院都有啊，非常好。很多人到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些人呢，包括栗树族、客亲人和异族，这个都是我们讲的那几个族哈，这个就是。那中国政府承认到1990年代栗树族有91%是基督徒，刑事犯罪率是零，这是中国政府的网络上登出来的，犯罪率是零啊。那云南这个地方是靠近金三角的边界，那个地方吸毒非常严重，那个为什么每一部车都检查这么严格啊？甚至到一个地步，因为很多人会带毒品进来，他不是带在这里，甚至有人是放在轮胎里头，结果都被查到，就是这样带毒品进来啊。那他们那个地方吸毒非常严重，可是福贡那个地方，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没有一个人吸毒，当地政府赞成人信耶稣，非常非常好的见证，这中国政府讲的栗树族是零犯罪率， 没有刑事犯罪，没有吸毒的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地方呢是所谓的金三角啊，就是这是传统的金三角，是缅甸这个泰国这个地方，云南昆明在这里啊。那现在比较讲的种鸦片的，现在是红色的这整个区，现在的区域比较大，就是这个红色的地方都是吸毒贩卖的，贩卖毒品的。那这个云南我们刚刚所说的傈僳族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是很靠近这里，对不对？他们是开头的时候都有人种鸦片，可是没后来都没有人吸毒的，那个地方非常非常好啊。所以呢，中国政府1992年的时候承认傈能人发明的傈僳文字是正式的文字啊，因为已经深入民心了。我们就想一个人影响那么大啊，整个民族的这个情形，这当中的是我啊，年轻轻的是我，因为很小啊。这个我们在怒江大峡谷的那个造的那个，这个是上帝居住的地方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这是福贡的这个基督教堂，就是我说的3000多米，我走上去的那个，一定要上去啊，非上去不可，因为它教堂在最上面。他本来还安排我要讲啊，我实在是没办法，我都上不去啊。我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赶快安排一个人讲啊，我上不去了，没办法啊，就走不上去嘛，太辛苦了啊。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外面啊，那个刚刚看的是里面啊，刚刚看的是里面，这是外面啊，这个是里面，这是我啊，圈起来的，这是我坐在这里啊。啊，他们那些跳舞，就是不是跳舞，就是说很柔的一个动作来赞美神的一些的这个情形啊。他们在那里就那个跳给我们看啊。
你说这些人还是一年洗三次澡吗？
啊，不是，那是苗族。我刚说一年洗三次澡是苗族啊。这些人就是他们山上的那个教堂啊，所以我一定要上去，就是这个情形啊，所以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那这是那个教堂的它后面就是宝山的教堂，这个是傈僳族宝山的教堂，前面就是这个他的那个纪念碑啊，这就是他的纪念碑。那因为我们照的角度不同，哎，不同的那个角度照的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些，我看了我自己走了这些追寻宣教士的路径，那对我的感受就是觉得，哎呀，我们真的是欠福音的债，我们也真的是欠了这些宣教士，他们那么热爱我们中国人。尤其是到那样的地方啊，那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自己的人，我们能够没有这个传福音的热忱吗？这些人都这样子来传啊，那可能我们下一次我就不再讲这个了哈，因为要讲的话很多，我这些人都还没有殉道啊。其实在义和团事件的时候有很多人殉道，他们来到中国没多久，刚学会中文，结果就被杀了，这些都殉道了啊。所以有这些这么多的这些殉道士，他们的血、他们的泪、他们的命是在中国。所以呢，现在中国那个福音就兴旺，真的是很多。我们今天为什么一传就信啊？这都是因为他们摆上的。现在是这个种，那麦子长出来的时候。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主啊，他们这些人走的这一条路，他们为我们走的这一条路，我们今天这么容易信，因为他们为我们付了这个代价啊。所以呢，今天我们不需要，我们中国人自己不需要宣教士，今天是我们担起这个宣教的责任了，这个担子是在我们身上，是我们要传的时候了。所以呢，我第一次就讲，不管是长宣是短宣，近宣远宣，我们都要传，是照着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福音是不能不传的，我们是欠了福音的债啊，真的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传福音啊。好，那我就把这两次就讲到一些来中国传福音的，下一次开始我们就要开始讲到福音的内容，我们要传哪一些，我们传的时候要有哪一些内容，我们一定要讲的这个情形啊。好，我时间交给金海。
谢谢于慧真的准备这些材料让我们。